湾区被一个时代，是吧？我们一周在外边征战，一周在外边，或者是征战五天，或者到六天。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或者我们有各样的身心疲惫的原因，也有各样的是吧？世界上的声音在我们里边，是吧？愿你这一刻让我们完全的去除去，靠着圣灵的能力完全除去。来，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有能力，大有能力的。所以今天愿你借着你的话语，主要使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这种疲乏跟软弱，让我们在这里面刚强起来。感谢主，愿也首先也愿你能够来使得主啊，你所拣选的你的仆人张福大弟兄，他能够刚强起来，他能够来主啊，能够站在前边来刚强壮胆的来为你去征战，靠在你的话语上为你去征战。主要是我们每一个人主要都被激励一起来奔走天路。感谢主，也愿你能够来祝福我们的孩子们，主学的孩子们，也让他们在今天这个分别为圣的时候，是吧，也能够在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赞美，从他们口里所发出的赞美的声音，是吧，都能够来建造你，都能够来建造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从小学习来敬畏你。感谢赞美主，主要愿你保管下面所有的程序，掌管所有的程序，也愿你能够来把护佑这个地方，来蒙蔽人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来安静的来敬拜你，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请坐。好，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就记载在你们手上程序册里边，那些已经打印出来了，如果你们可以直接去，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程序表上有的，马太福音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不要劳碌求苦，修障自己聪明。
好，感谢主啊！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讲这个基督的金钱观啊，可能现在我想最近最关心金钱的不是基督徒啊，但如果基督徒里炒股的人，可能最近金钱对你的影响也特别大，对不对？因为我想向你安排这个时间讲的也时间是恰到好处。为什么？因为最近报纸你看到不停的从各种领域里面都开始，因为中国股市的问题啊，所以现在不停的人有跳楼的，有甚至昨天我看有一位女士说亏了几百万，得了一种怪病，医学上都没有办法去诊断的一个怪病。那么还有一些得了抑郁症的，有人做梦都在什么，在手术台上正在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让他说话，他就说股市怎么样了，涨了还是跌了。所以呢，可能最近这个金钱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啊，从古至今，可能自从有了这个金钱的问题，可能就成为人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呢，本来我不想看一个那个 PPT， 还是想看一下，因为对我们教会很多地方我觉得有点浅了一点点，那我们还是呢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大家都去知道的很有名的一个小短片而已啊，也是一个南非的宣教士他所说的一段话。这个我们大家很简单，我就很快过一下，本来我不打算看这个了，我考虑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说有点浅了一点点，但是我还是照顾一些可能不同的阶段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那么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些谚语里面，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什么，关于金钱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他说有了钱你可以买到房子，但买不到一个家。 其实这一点我想对大家很清楚，对不对？特别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整个的不仅是中国了，我说现在整个世界的离婚率是越来什么越高，对不对？好像他们说每四对里边就有一对离婚，甚至还要比这个，有的地方比这个还要高。那么再加上现在所谓的，甚至你大家都知道上个礼拜很大的一个事件，所谓的美国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一个法案，所以导致了，我看了一个报道说德克萨斯州第一个起来反对。那反对州呢，他们说干脆有一个法官说什么呢，是基督徒，他说说因为你不跟同性恋的婚姻的人呢发结婚证呢，就歧视同性恋的人呢，那我们就实行另外一个法案，连正常的婚姻我们都不发结婚证了，就是说我都不发结婚证了，所以就不存在对不给同性恋人发结婚证书就歧视同性恋人。所以呢他说干脆我们都不发结婚证。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你看到没有，整个的次序，整个的是非黑白，整个开始颠倒了，整个混乱了。所以我们婚姻观，我们那个，所以你有了钱你可以买到一个房子，可能房子很大，你可以买很大的房子，但问题是你没有一个家，你的家破败了，你的婚姻失败了，你就发现你的金钱买不到任何的东西，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二个什么，你有了钱可以买到时钟，但买不到时间，哪怕你买瑞士产的最昂贵的表，甚至几百万的表，都是镶上钻石的表，但是呢你可以买到一个很昂贵的所谓的时钟，你却没办法买到时间，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很公平的，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啊。那么有了钱你可以买到一张船，却买不到充足的睡眠。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这些我只是很快过一下，你可以买到很高级的船，无论你买到多少昂贵的船，但是你有失眠，你神经衰弱，甚至特别是最近过分的在被金钱吸引去炒股票，你发现你无法买到好的睡眠。所以我们也能够明白，这个是有了钱你可以买到一本书，但买不到知识。所以无论如何你无法真正得到你所追求的那些知识，你多么书多么昂贵也没有真正的意义。好，还有呢，你有了钱可以买到医疗服务，但买不到健康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最近也常常要面对的问题。这开放这几十年确实面对很大的挑战，无论你有多少钱，但你发现留不住你的健康，甚至留不住你的生命。虽然古代的君王就开始寻求什么叫长生不老，那我们基督徒确实借着主的恩典我们得到永生，那这个永生仍然不能保证什么，你物质的身体能够永恒，我们的肉身都要死亡，我们的灵魂是永生的，但是没有认识耶稣的灵魂是灭亡的。但是我们确实承认，虽然我自己老是觉得我自己不老啊，但是你必须面对，我的眼睛确实开始老花了，总是觉得，所以我女儿，我不老，给我小女儿都说老了啊，她说 baby 你为什么有白头发了，是不是你老了，她说是不是你老了所以有白头发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办法留住你的青春，没有办法留住你的岁月，你的年纪确实一天一天就老了，我们的肉体确实会一天一天的衰残。现在特别在中国就尤其你体会到，你无论你赚多少钱，但如果你得了一场大病，你发现什么，你所有的储蓄，你所有的努力都瞬间就没有了。好，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是这个第三个，第你可以买到地位，但买不到尊重。这个我坦白的讲，对，特别在中国那些共产党的官员确实他们有感慨，他们为什么本身他们明白能够到一谋到一个职位，本身他们也知道是人不人鬼不鬼的，确实没办法有尊严。那为什么共产党的官员为什么到了一个年龄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些物质上的好处呢？因为他发现他在位的时候确实很多人来趋炎附势，很尊重他，好像很尊重他，但是一旦他退休了，或者更不要说因为犯了某个错误被解职了，瞬间他就没有任何的尊重，没有尊重。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就是人，你利用我利用你而已，一旦你对我没有利用价值了， 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尊重。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些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情况。你可以买到血液，但买不到生命，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当然现在在某些方法没有办法你要去输液输血来解救你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有些病没有办法，忍人不能买到你的生命。好，我们看到这是这是我们看最后一个，你可以买到信但买不到爱。有的人可以说用这个来用金钱来解决他的肉体的满足，但没有办法买到真正的爱情。所以这就是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一个 PPT 给大家看一下而已，就是给大家一个其实对我们，我相信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这个是看到不少也很简单，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础来说，特别是这我们这句我要讲金钱，我们要讲几讲。第一讲呢，是我们延续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六章所讲到的，第五章所讲到的，对，在第六章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怎么正确的不能侍奉马门是什么意思，所以不会延续我们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所引出来的。我们说神比人重要，人比什么物重要。那么金钱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它处在什么那个位置，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首先警戒我们不能侍奉马门，我们要第一个讲的，我们今天会要讲的。然后呢，不能侍奉马门是一个大的概念，什么叫侍奉马门，我们要把侍奉马门这个概念把它给具体化。你知道吗，昨天我在看那个清教徒的教宗那个时候呢，仲马田他在定义什么叫改革宗信仰呢，他有两个要素。他改革宗信仰第一个要素是什么，他只遵从圣经的真理。他说很多的基督徒信仰是不是遵从圣经真理的同时还遵从已经有的某一个体制，一个教会或者国家的体制里面，他两个能够平衡。他说改革宗的信仰是他只尊重圣经所教导的绝对的真理，也唯独圣经的真理成为他们所持守的标准，不拘泥于任何的体制，无论是国家体制还是教会体制。那合乎圣经呢我们都遵从，那么违背圣经呢我们都不遵，都不会去看重这些东西。好，这是第二方，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什么呢，他说改革宗信仰第二个方面是他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中，也就是要全面的实践他们所持守的所教导的所应该应用的这些真理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认为这是真的是改革宗信仰的两个很重要的特征，那我觉得也是我们所认同的。很多人问，那我们说我们侍奉马门当然是圣经所不容许的，那我们也对自己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什么叫侍奉马门，因为侍奉马门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那么第二方面会讲到侍奉马门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贪财，那贪财有哪些具体表现，今天我们会把它解开。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会讲什么呢，那我们会讲在当然你不贪财的基础上，我们会带出个你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好，这个是我们到最后看到的。那么真理自由就是我们会第三步，我们说关于讲财务的奉献。那财务的奉献里面我们会讲两部分，一个讲旧约财务的奉献，就从创世纪开始，神上帝在古老的族长时代始祖时代到以色列族长时代以及到摩西时代律法里面，甚至到神是如何教导以色列人关于他们的财务奉献。然后我们第二部分是讲呢，讲新约的财务奉献，就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财务奉献跟旧约有什么延续性，或者跟旧约有什么一些发展，或者一些旧约的那些奉献的意义在新约里面怎么能够被实际的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怎么去成就这些旧约的奉献的这些真理。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关于财务奉献。然后呢，第四部分我们会讲什么呢，我们会讲一点特别的应用，是讲什么，就是关于家庭理财，就这个基督徒如何正确的来有一个家庭理财的观念，这是很实用的一部分。但最后一部分我们五个点，最后一个点是什么，叫真理里面的自由。我们会，所以呢我们会讲五个大的方面，那五个大的方面大概我会讲什么，讲也是讲四到五讲，也就会讲四到五讲，会把这个基督金钱观来讲完。所以呢今天我会讲第一跟第二部分， 就是首先这个因为经文的概念很清楚，那今天我们会看什么呢？我们来看刚刚所说的经文，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说马门的意思是财力的意思，它不仅是看得见的金钱，包括更多你的一些利益关系，你的财宝在哪，也就是你的心在哪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里面，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我们刚刚学完是天国宪章，所以所有的法令法规所有的基督徒信仰不能跟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有矛盾。那所以我们又从这个纲那个大纲里面给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经常讲以色列人他不可能说不承认耶和华的名，就像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不可能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否则你已经不能够成为你就挂名的基督徒，你也不能否认基督的名，否则你就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你完全是异教徒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就除了神以外我们还有别的神，以色列人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他们会跟随外邦人去拜些外邦人的神。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呢，我们在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基督之外，我们还有另外的神，什么？之所以我们就是讲什么金钱或者你的财力成为你的上帝，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好，这是我们很快的过一下之后呢，我们很快过第二方面什么呢？我们很快来到第二个，如果说侍奉马门这个概念对基督来说是有迷惑性的，对我自己，我们对每个自己来说有一个自欺，说是你看我礼拜天也去 礼拜，然后呢我小组也参加查经，甚至我跟丁玲大姐我该奉献也奉献，仍然要思考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有没有侍奉马门的情况。那么说侍奉马门是一个在天国宪章里面的一个根本大法里面的一个概念，当然很大的一个概念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应用。那什么叫侍奉马门呢？所以很多弟兄们觉得侍奉马门这个概念，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粗略的说我没有，我应该没有侍奉马门，或者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侍奉马门呢？那侍奉马门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具体的应用在哪里呢？我们就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第二个来帮助我们，在新约里面帮助明白了什么叫侍奉马门。那么在这里呢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半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好，如果说你说侍奉马门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现在来说是一个大的方向，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侍奉马门，或者我怎么具体的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侍奉马门呢？在这里经文很清楚说，你贪财就是侍奉马门。好了，我们说侍奉马门是一个大的属灵的概念，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亲自告诉我们的。那么在提摩太和前书六章九到十节里边，透过保罗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你贪财是侍奉马门的很重要的一种表现。好了，我们说这句话就在你心里面了，这个心可能说你认真的去清心的面对上帝，你就开始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贪财之心？但是这个别人还是看不到的，还是没有办法量化，没有办法客观的来评价，来自我省察，这个是可以去省察的。但是很多弟兄们还是觉得，我还是觉得我没有把握。我们会在里面会有不同的灰色地带，比如说很多弟兄们说，哎，炒股票算不算贪财呢？好，我们一般弟兄们说赌博，那赌博一定考验他们说赌博肯定是不好的，但这是不是贪财呢？甚至赌博的人以为自己辩解，我好像不一定是贪财。那我们赌博买彩票可能现在来说比较容易明白，那有的会说那我炒股票算不算贪财呢？所以可能在当中就比较困难了，就有些灰色地带，就让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个到底，如果没有诚实的去面对神的道，我们自己也确实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和理由。好，下面今天我很简单的给大家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 这几种情况来排除你是贪财不是贪财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圣经里边，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有三种贪财的情形，也就是如果你有这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那你就是贪财的客观的情况。而且这些情况一定是很具体的，下面就是面临你诚实还是不诚实的问题。如果说第一个概念是觉得我有大概念，我真的不知道标准，我真的不知道叫什么叫侍奉马门的时候呢，好了，告诉你一个具体的话，就是你贪财。那么贪财在你的心里面可能敏感的人，你可能还能够大概明白我有没有贪财，但是那种情况还是会有点自欺欺人的情况。好了，我们到了这一步呢，讲到贪财的三种情形呢，就基本上就让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了，就是不给你有一个自我主观去辩解的空间，越来越小。下面就是要么你诚实，要么你撒谎，要么你就不敢去面对，你回避而已。那我们来看看啊，三种贪财的第一种情形是什么呢？是用诡诈之事求财。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用诡诈之事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在圣经二十一章里，那么说我们说，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经文，我们不去引用啊，很多的引用告诉基督徒不应该以诡诈之事求财。好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讲弟兄姐妹，我们就问你了。我说你有没有侍奉马门呢？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好，那你说你我不知道什么叫侍奉马门。好，那你有没有贪财啊？贪财好像我的心里面好像没有那么敏感，没有那么贪财。好，那我们就再问到第三个情况，就说在你的无论是你自己的做生意也好，还是你在公司里面工作也好，你是求财的情况，要么你诡辩，哎，我有诡诈之事求财，但是我没有贪财，这个狡辩有没有用啊？已经没有力量了。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贪财，你为什么用诡诈之事求财呢？所以当你诡诈之事求财的时候，你就是贪财，你就是侍奉什么马门了。所以这个请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都能剖开，连你心的主意和思念都能什么辨明。你看到没有？真理它很伟大，它很纯净，它很宏观，但也很具体，就是在那里抽象的真理，但是你一定有另外的圣经经文帮你具体的明白。 他说什么呢？他说巴勒就是把他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这叫言为心声。什么概念？就是如果神说不去就不去。这个不去什么概念？就无论没有任何条件。但你发现没有，在他说的话里边，跟他所巴勒所派来的人说了一句他内心深处的一句话，说他就是把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给你国的什么一大半，你去不去？我在一半基础上再加点砝码给你，你去不去？所以果真不假。第二次巴勒说明白了，我明白这个人的心思了。然后第二次就派了比前面更尊贵、更多的财物带着去找巴兰。结果巴兰怎么说呢？巴兰他跟你说，你们今天在这里过夜，我祷告祷告耶和华，看神给我还有什么新的说话没有。你发现没有？这个时候他的心怎么样？已经去了，已经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说他就是把他的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的时候呢，巴勒说，那我给你砝码再重一点，我给你超过国的一半，看看你去不去。其实当然不可能给他国的一半。其实什么概念？就看到他这个人，就说他的心是有条件的，他现在对神的话语的这个顺服是有前提的，就是国的一半，继续说给我的利益，我绝对顺服神，我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但是当给我的利益超过国的一半的时候呢，我就要求神给我新的说话了，或者我看看神会不会改变他自己的话语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很多基督徒学圣经之间学的哈，对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标准哈。 神的话语跟我的利益冲突的没有到厉害的地步的时候，我是顺服神的，我绝对顺服神。但是一旦神的话语跟我的切身利益冲突很厉害的时候，我就选择，哎，基督徒还说我不能够说根据我的私欲，我就再祷告看看神能不能够体恤我的软弱，怜悯我一下，把他的标准给降低一点。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巴兰说你们今天夜里在这过夜，我祷告神，看神跟我说不说话。但大家很多就没看，就看不懂这经文了啊。就神说什么，你去吧。哎，他怎么搞的？很多地方里面读圣经，我一看读有这个问题啊。神一开始说你不可以去，怎么后来的巴兰祷告祷告，神说你去吧，你就跟他们去吧。就是神的话好像改变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我们说神已经任凭巴兰，也就是他这位假先知。很好，感谢主。如果你真的能够命鬼大人求财，神的脸那边就要把你玷污了。玷污是什么呢？你看，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积蓄发财的不免受罚，任有恶人想要积蓄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好，这个那如果我没有鬼大人求财，就要把你玷污了。我这个基督徒，我有没有想积蓄发财呢？如果你想基础发财，那你就是贪财的一种可能性。就圣经里面还有几个经文，圣经里面有几个经文讲基础发财，说基础前有恶人想基础发财，却不是穷乏被领导爬升，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呢？而且说想基础发财，那个起赚的钱会如鹰长上翅膀，这个钱会长上翅膀就跑掉了。好，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实际生活应用中，哪些是想积蓄发财的表现呢？大家能不能想到想积蓄发财有哪些情况？在基督徒的生活或者在世界上引诱我们去积蓄发财的时候，哪几种可能性？绑架，绑架，那个绑架就不是想积蓄发财了，绑架是诡诈的，就是而且不是诡诈，是比诡诈更是残暴残害的那个啊，比诡诈还厉害的啊。我们说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啊，当然我们说例如什么，我们说赌博，对不对？赌博，那你说敲诈勒索，那个都是属于诡诈之求财啊。我们说赌博是比较明显违法的一种想借助发财的概念。
传销
当然肯定是想借助发财的表现。还有呢，买彩票啊，这更是基督徒发财。所以我以前讲过很多次，有个姊妹说什么，她祷告之后圣灵感动她买彩票，而且那个彩票的号码都是圣灵感动她的号。她说真的，她就彩票单就买了一个圣灵告诉她的一个彩票的号码去买。结果呢，买了那天让我几个弟兄姐妹去见证她中大奖的那个壮观的场面。结果我知道她一定破产。后来她说，那万一我要中奖呢？你看基督徒要这样说，你不能说你中奖的就是神的带领，你不中奖就不是神的带领，你不要上这个当哈。后来我能怎么说呢？我说姊妹，我告诉你，你买彩票你就中最大的奖，人是来自魔鬼的诡计。所以这就你要确定神的旨意是绝对的准则，懂了吗？神绝对的标准不是根据你说，那万一我中了大奖你就看我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不是这个时候，我不是根据结果来判断你是神的带领还是魔鬼的带领。为什么？因为你前面如果已经违背圣经了，不能根据结果。如果在没有违背圣经的地方，结果可能会印证一下你的那个好果子，好出些好果子，懂了吗？但如果你的根基已经败坏掉了，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有些恶人也心光体胖哦，也在世很横，做事很横通的哦，又暂时好像也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哦，又他们过的日子比很多那敬畏敬虔的人好像过得更舒服更通达，甚至到死都没有遭报哦。这诗篇有没有？诗篇专门有一篇诗篇讲这个啊，就他们不害怕神，不敬畏神，他们赚钱很顺利，他们过的日子很舒服，他们心宽体胖，他们什么儿孙满堂，他们什么事事顺利，他们到死都没有遭报。神说他的灵魂将要下什么地狱，
忍人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没。所以我们根据一些，我们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好的结果并不见得你都是正确的，人看为好的结果，那上帝的旨意里面也会给你好的结果，会有，但是不是你人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明白，想基督发展神里面，我知道争议最大的是什么呢？我承认在现在基督徒来说面对最大的地方就是买股票。当然买股票就带着另外一个问题了，甚至基督徒面对什么，就是所谓的资本投资，包括基金股票，那当然股票的风险这更大一些，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常常面临很大的挣扎。在这里我不想，我不想说律法跟你说基督徒买股票就犯罪，我不想给你，我们也不要下这样的一个律法的结论，但对基督徒来说确实你更要省察你的内心，你是不是想急速发财的。这里说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急速发财的人才贪财，不是啊、哦。这里说什么是什么，这里有一个什么词啊，想要急速发财的人，动机在里面，动机在前面。如果你想急速发财的，这就是贪财。我知道当然很可悲的是大多想急速发财的人没有发财，我们一小部分漏网之鱼想急速发财的人也发了财，他说我至少赚了一笔，但是要求助怜悯，求助怜悯。我相信中国人最近所谓的股投资股票，所谓的炒股票，我相信最近真的很多人会神经衰弱的，神经衰弱，所以很多人说开着宝马进去，就骑着自行车出来，自行车都没有，还没有轱辘的自行车，穿着西装进去，就穿着底裤出来。有的人光顾说哇，我脸从2008年那个开始进入所谓的熊市啊，我自己要连求主怜悯啊，我以前从来不进入不看，我看报纸从来不看那个资本投资这些东西，不懂。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内容姊妹在银行工作，他说哎呀大老师啊，你钱放在银行贬值，利息很低，所以那时候的鼓励我就买了一点基金，就一买进去就被套了几年啊，从2007年买一点基金进去就不断的被套死在那里，哎，终于到去年你哎终于说哎股票开始涨了回本了，哇我很还高兴一点点啊，哇至少呢放在里面7、8年没有白放嘛，至少本钱回来了，这还赚了，哇很高兴。结果呢三个礼拜都不但没赚还又亏了啊。我说基金啊现在来说好可能没有股票那么厉害，对不对啊？所以我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炒股票赚了很多钱哦，结果我呢这几天痛苦了，为什么？他们发现一年多所赚的钱做了三个礼拜时间把这钱什么全部消灭掉。问题在哪里呢？钱损失了还是小事情，你发现跳楼的跳楼，离婚的离婚，精神衰弱的精神衰弱，茶不思饭不香的人就更多了，当你的情绪已经被影响得很糟糕的人就会更多了。所以为什么这几天要中国人告诉要国家救市，如果国家再不救市的话就麻烦了。为什么？他们是开玩笑说，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股民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党员的人数，这样的话就会社会不安定了。哇，很可怜，各种声音来了，各种声音在里面复杂的很，阴谋论也来了，国外做空论，政治斗争做空论，就开始不断的来了。哇，你发现这个世界就很乱。后面求主帮我们对基督发财怎么去面对什么想基督发财的这个人有恶缘想基督发财，我们就要悔改，悔改我们的内心，不是一个外表。好，有的弟兄说什么感谢主，我这个人呢、啊、不回家只是求财。第二呢，我也不想基督发财，股票啊连基金我都不碰，这些东西简直是骗人的害人的，赌博一样的，我不参与。很好，我就闷的，我殷勤工作的，我努力求富的，我认真工作，
好了，有的这个调不好呢，非常好，但好到什么程度呢？你要小心，基督徒忍让面对什么？上帝对我们，上帝的道是完美的，他对每个基督徒的保护啊，这是看他的儿女会眼中的同仁。那他说我没有伟大之求财，我也没有什么，
我勤劳致富不好吗？勤劳是好的，但问题什么呢？我们来看，不要劳碌求富，修缮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在咱们其实里面讲到两种情况，钱会长翅膀呢，一个是想急速发财，钱会长翅膀飞掉，虽然你赚的钱也会，那钱会跑掉的。甚至还讲了一个什么呢？你想急速发财的就呢，就像你口袋底下有个洞一样的。啊，圣经之言，圣经还有几个叫形容想急速发财的人说，你发了财就把钱装到什么口袋里去，就口袋里还有个什么，有个洞，你装多少进去，漏掉多少，装多少进去，跑掉多少，你自己还奇怪，我的钱在哪？哎，我前面就赚了几十万了，三个礼拜让你的钱漏光了。好了，那给你们劳碌求富好不好呢？勤劳是对的，我们应该殷勤尽好我们的本分去工作，是基督徒的本分。但什么概念呢？劳碌是什么概念呢？勤劳没问题，但是忙碌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你该聚会的时候，礼拜天，你作为基督徒的自己可以控制好自己时间的人，结果你也去赚钱，该礼拜的不礼拜，这就是贪财，就是侍奉马门，问找多少理由为自己解释，哎呀我要养家糊口啊，哎呀我又不像你那么工作好啊，你们的工作我也想你天朝九晚五啊，一个礼拜五天工作啊，多爽啊，多舒服啊，我也想啊，但我没办法啊。我们的心会很诡诈，会为自己好找很多借口，为我主日不能来做礼拜找借口。当然我并不说你主日不能来做礼拜一定犯罪，我都不想做律法。如果是你是打工的，你这一天特殊原因，或者你在一些单位里面没办法做医生的，没有办法你在调休的时候，或者你有没有办法礼拜天在那里值班，我们不能说你必须做，你不做礼拜就犯罪，没有这样说。但在你的主观认识里面，如果你是完全可以自己把控好你自己时间的，如果你礼拜天也去该做礼拜的时间也去赚钱，也为了赚钱，你所有的休闲的时间也去赚钱，你该跟你的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也去赚钱，你该跟你的儿女们在一起度假的时间也去赚钱，什么意思？就是你整天只知道赚钱赚钱赚钱赚钱，你要悔改。为什么？因为该工作时间要给工作，该给家人的时间要给家人，该给上帝的时间要给上帝的时间，该灵修的时间也没有了，该扶持教会的时间也没有了，该做礼拜的时间都没有了，参加查经的时间也没有了，我就是赚钱。为什么？因为我有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要养家糊口。我们当然有，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增上保证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善且什么养活他，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纺线，上帝就给他那样的荣耀，何况你们呢？所以为什么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神都会加给你们的。但是我知道告诉弟兄姐妹很可悲，我们人缺什么？就在整天往钱眼里钻的人，你越不能满足，你就越来越糟糕，你的信仰越来什么，就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什么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这就是人类的悲哀。好，那么呢，下面呢，我就什么呢？大家注意了，那好了，甚至我鼓励啊，你不要认为有些，包括我们在当中有些做家务家政的阿姨们也需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阿姨真的好努力，她们很有好的品质，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分钱都是我亲手做工来的，不该我拿的钱我一分钱不要，很好的品格。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有的阿姨一天打五六份工，一天要什么工作什么十几个小时，真的20个小时。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你要小心，你知道吗？上次我跟我妻子 在丽江里面就遇到一位姐妹，这位姐妹是十几年前就在，她因为计划生育超生，是江苏人，苏北的，后来就到广东来打工，因为她没有文化嘛，很不简单，就做家政的工作，非常勤劳，非常努力。那时候她一天打十几份工，因为不容易啊，要供养三个孩子，而且呢，丈夫又什么，又有点自卑，就是没办法找到很正当的工作，所以她就很努力工作。但十几年之后呢，她就几年之前离开广州了，就这次我又遇到她了，而且她还在丽江啊，在那种打工啊，在丽江努力购买了一套什么，买了一套栗子楼的房子。她说回来他们处理那个房子要出租，要出租。结果我跟我妻子就碰到她了，哇！结果这个腿上打的绷带打了左一层右一层的，腰也打绷带。我说哎，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啊？我现在已经不能干活了。为什么？以前我什么？因为她顺的时候她都跟老外家做保姆，你知道吗？我知道吗？跟老家做保姆做别墅啊，工资高，但是呢，老外家过一天要求什么呢？不给你拖把拖，一定要跪在地板上，自己要拿着抹布怎么样呢？捡抹，而且是抹三层别墅，而且是他其中的一份工而已，就是每天就是，而且他必须跪在地板上拿着抹布，而且他还规定了每抹到多少米，平方就必须要换清水，要换清水。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板不能够有任何的灰尘啊。工资高一些，他努力干，最后呢干到什么呢？他说他回家不久之后呢，就发现了关节这边全部老化掉，所以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才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的人，医生检查他的这个什么关节啊，已经是七十岁、八十岁人的那个关节的那个磨损程度。后来他们跟他说，突然一到冬天啊，就钻心的痛，痛到一个程度，睡不好，吃不好。去看医生呢，说你这个要做手术呢，要几十万。哇，他说我几十万，我得把我在广州把孩子们在上学了，终于把孩子供出上学了，可能要把那房子卖掉，还不够钱做那个手术。他说干脆不做了，死就死，反正我信上帝的，在看上帝还留，反正死也是上帝的人，现在终于知道死也上帝的人了，上帝不够钱就我这个老胳膊老腿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确实很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体圣灵的殿，上帝给我们应该去殷勤的工作。好了，那么现在我讲完的话呢，弟兄姐妹说，你看我是否满门我不知道，贪财有可能，我很难判断。下面就问，好，如果你用诡诈之事求财的，你就是贪财，就是分什么满门，我没有这个。第二，你又想借助发财的，你就是贪财，就是分满门，你说这个我没有。第三个，
人人是贪财，人是十分满门。那今天我差不多到什么程度呢？那就说，那我们要什么？如果你真的没有，我没有诡诈之事求财，我没有想嫉妒发财，我也没有什么劳碌求富，那就有福气了。有什么福气？我们请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节，预备起。耶稣对听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说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感谢主，如果你真的没有用诡诈之事求财，如果你真的没有想继续发财，如果你真的没有劳碌求福，你有福气了，你可以享受在真理里面的自由，你可以去工作，你可以去赚你该赚的钱。如果神让你做一个基督徒企业家，你就为神赚钱吧。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去拿你那个中产阶级也好，中高层收入的工资也好，你尽管去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收入。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做家务的阿姨，你做你每天该做的工作，在没有诡诈之事求财，
值得尊敬的弟兄姐妹，因为你所得的每一份钱是你亲手劳碌得来的。好，下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三种生物，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三种层次的人。第一种 叫深层层次的人。我活着就是为了吃得饱穿得暖，这种层次的人呢，可能在中国来说呢，以前很多人在这种层次的人，深层层次，现在中国有没有？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人已经超越了这个深层层次的人了，就是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我活着已经不是为了吃得饱穿得暖了。好，我恭喜你，你进入到什么层次呢？叫生活层次的人。生活层次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不但要吃得饱穿得暖，我要吃得有营养，我要穿得要更漂亮，穿得更得体，穿得更潇洒，所谓的追求生活层次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应该是在这个层次里面，对不对？就是我已经不是深层层次的人，我是生活层次的人。第三种，但我相信基督徒神把我们听到第三种，那叫生命层次的人。生命层次的人什么概念？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活着就是为了吃得好穿得潇洒吗？穿得漂亮吗？吃得有营养吗？养得胖胖像猪一样的又干什么呢？穿得很漂亮又是为了什么呢？没结婚的男的说，我穿漂亮潇洒是为了吸引女人嘛。女人说，我穿得漂亮是为了吸引男人，找到我那个我的那个 Mr. Right， 我那位我的配偶嘛。问题，你结了婚的男人穿得潇洒为了什么呢？啊，当然为了尊重在场合没错，但问题是结了婚的女人在家里穿得不漂亮，一出门穿得那么漂亮干什么呢？当然你自己知道，每个人自己的动机自己明白。一个基督徒要明白，我活在地上，我穿的生活层次的人提升之后，我要明白什么？生命的层次什么概念？我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我要找到我活在地上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好了，你跟人传福音一般的人，那不清楚的说，嗯，我也追求这个生存、生命、生活、生命层次的人。但是呢，你要基督徒会说什么呢？也不清楚说，问题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告诉你啊，我连生存都有问题。我追求不到你的生命层次，你们生命正义也太高了。你跟我讲耶稣，讲信仰，那是锦上添花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你要让我什么？这边一个中国人，哎呦，你给我钱我就信。我，你们有钱了，钱多了用不完了就信上帝了。我们还没有钱，我们钱虽然有，但是不够。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你愚蠢的地方。怎么愚蠢呢？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了。生存是第一个阶梯，生活是第二个阶梯，生命是第三个阶梯。什么叫聪明人？我就把它当成三个台阶。我们看到在第一个台阶的人说，我在生存的层次，我努力奋斗，我温饱问题垂死挣扎，这是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努力奋斗。好，我终于爬到第二个台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的人，像那些基督徒堕落的时候也会在这个层次，还是为什么？为你的生活的质量在奋不顾身，卖主卖友，或者把主放在旁边。因为什么？因为我生活还不够嘛，我连房子都没有啊，我没有多少钱呐、啊。我告诉你，你永远只是在那可怜的层次里面。智慧人是什么？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说，无论你现在深层存在生活层次的人，你跨到生命的层次，你求主的救恩再一次的领导你，你再一次的仰望那位你那位创始成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当你坦白的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跟你慕道的朋友都跟他讲什么，当你一步跨上第三个台阶的时候，请问第一个台阶过了没有？第二个台阶过了没有？过了，叫你就站得高看得远了。 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谈什么耶稣啊？给我传什么福音啊？有弟兄姐妹说，我生活都不满足，我谈什么信仰啊？那些都是摆设，那些是空虚的概念。你搞错了。为什么？这不是我说的，耶稣基督说的。你吃什么，穿什么？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神都会什么加给你们的。你相信吗？这句话不是人说的，谁说的？是天国君王主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为生命忧虑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的你们天父都知道了。这是在祷告里面要注意的，我们需要求主带领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一旦我们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神都会加给我们的。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一方面挑战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有侍奉马门的情况，你需要悔改，我需要悔改。侍奉马门你觉得抽象，我告诉你，你有贪财之心需要悔改。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贪财之心，这三个省察，这三个省察一定会帮助你什么。我希望用这三个啊，大家用这三个方面来省察自己内心对金钱的态度，你需要悔改。然后呢，你享受真理里面的自由，也就是说，如果你也当你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也能够把他们借着这种的金钱的态度把他们引到第三个台阶，生命的层次，超越生活，超越生存，回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上帝都会加给你们的。好，今天呢我的讲道呢就差不多到此结束。我希望呢，因为在还有 baby， 所以呢我希望什么呢，我下一个第三个礼拜会讲什么，讲开始讲旧约的奉献，要会讲新约的奉献，然后再讲新约奉献的意义，里面可能我要分两到三讲，重点我讲新约奉献的意义。讲完这些奉献的意义，也就是那是真理里面的自由，真理里面的自由。所以我已经从第二第三讲我是讲真理的自由了，真理里面的 理财的自由。当然我最后是讲什么，讲基督徒家庭理财观很重要很实用，我给你一个大概给你一个参照的比例，来帮助每个基督徒建立一个家庭理财观。但最后我仍然回到最后，仍然回到真理的自由里面，是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享受理财的自由。我不跟他讲的太详细，那就要讲很多讲，我只是给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面会讲到。你不要认为我讲金钱只讲十一奉献，我不会的。十一奉献是基督徒的一个本分，但是那也是你真理的自由里面所享受的东西，是点恩典，而不是一个律法和负担。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主的国度是丰富的，主的爱是伟大的，主的真道是绝对全备的，而且是活泼的。我们叫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主你造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是完全免费的生活，是完全享受伊甸园里面你除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外的所有的自由，而且是不用付任何的金钱的代价，就是你所白白赐给我们始祖所领受的这些享受的这些食物也好，所有的环境也好，所有的资源都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我们承认因着我们祖先的犯罪，被你的上帝所吩咐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有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且要面临着上帝的审判，人类就开始在各种劳苦愁烦当中。虽然包括后来堕落的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了金钱的这个产生，人类本来上帝赐给人类金钱是要让人更方便的去生活，方便的去分工协作来彼此的支持，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人开始变成金钱的奴隶，人开始不断的叫为着金钱去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人类就开始不断的败坏。 主啊，这是现在这个时代，尤其在中国这个国度里面，一切都向前看的这种错误的方向，给这个人类，给中国，给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儿女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金钱的辖制之下也能够转拯救出来，因为你把我们从罪恶的那个恶下把我们拯救回来，就是让我们得享你神儿女的自由。主，我们感谢你，你既不爱惜你的儿子，和他一同白白的为我们舍了，岂不让他和接着和万物一同为我们白白舍了？主啊，你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主啊，你把你的儿子的命，你独生儿子的生命为我们舍命，主，你会看过你的儿女的每一方面的需要。主啊，所以你主耶稣基督，你来到地上，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不可以侍奉盲门，主啊，要拿掉我们一切的贪财之心，好让我们成为你尊贵的儿女。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主啊，你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眼合他，何况我们呢？你说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但主，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被你所拯救的这个美好的福分，忘记了我们的尊贵的身份，被你所买赎回来的你的儿女，我们却又被一些金钱所捆绑。主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去用诡诈之事求财，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急速发财，有时候甚至我们也会有劳碌求富。主啊，主耶稣基督，你透过你的道告诉我们，这就是贪财，这就是侍奉马门，我们需要悔改在你的面前，求你借着你的道今天再一次的关照我们。主啊，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活泼，是有功效的，你的话语甚至连魂与灵，我们的骨节与骨髓你都刺入不开，连我们心中的注意和思念你都在辨明。所以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被你的道刺入所破开，来看到我们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有没有贪财之心，有没有侍奉马门的情况，就帮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是永远有赦免的主，你是对你的子民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主，只要我们承认你的我们的罪，主，你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你从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真理的里面，你必让我们享受真理里面的自由，让我们不再成为金钱的奴仆，不再成为一个贪财之人，不再成为一个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人。我们愿意等候主你自己再来，愿意让主你自己在上面做成你完全的工作，再次的把你的圣洁尊贵赐给我们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就把你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借着我们打开的掰饼也继续帮我们省察我们在金钱方面还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也帮助我们悔改，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